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曾经用一首小诗来把基督徒生活的四个方面来表达出来。那这首小诗是这么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信又真又活的神，走跟随耶稣的路，做平安喜乐的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耶稣他生活在加利利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一句话，在加利利那个地方的百姓看到了大光，这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话语说出来必定会应验。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接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他呼召的时候非常的简短有力，他说来跟从我，叫他们走跟从耶稣的道路。到了第五章开始，第五章到第七章是圣经中非常出名的登山宝训，一开始就是八福，这个福字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喜乐的意思，什么人有福了，什么人有福了，说这种人他们是个快乐的人。那第五章到第七章它的主题就是做平安喜乐的人。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第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祷告，也祈求你的恩典，求主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亲自解开你的话语，使它能够发出亮光来，也让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人内心能够明白并且吸收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几句关于主日崇拜的事情。那首先我觉得我们的会众有非常好的崇拜的态度，来这间教会的人久而久之都会了解到说什么叫做崇拜。那我们都知道说，哎，我干嘛来，我是来敬拜神的，那这一点我们的会众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个主日的时候，我听大家唱诗，还有我看到大家认真听到的表情，我就特别感谢神。我们这个教会的会众虽然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阶层，可是一到了崇拜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同心，就是同心的在一起敬拜神，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一起敬拜的喜乐。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教会做得特别好，所以特别的感谢神。就好像一辆好的车子需要定期的维修，一个好的崇拜也需要做维修。那今天我跟大家做一点维修，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崇拜的时候准时，崇拜它的意思就是朝见神，朝见神的我们就准时，不迟到也不早退。我们的主日崇拜十一点开始，其实最好大家是提前五分钟到达。你就假设说，哎，主日崇拜是十点五十五分开始，你就十点五十五分钟到。到的时候，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神。主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神是灵，那些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坦白的说，一般人他进入会堂的时候，他心灵其实没有预备好，因为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总是乱糟糟的，那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所以如果你早一点到会堂里坐下来预备自己的心敬拜神，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还有就是这个不迟到不早退，这时间上的问题，我们一天有24小时，一个礼拜有7天，也就是168小时，168小时的1%是1.68小时，换算起来就是1小时40分钟，1%，1小时40分钟。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崇拜的时间大概就是1小时30分钟到40分钟，大概是1%。那么就是可不可以一个星期当中我们拿出1%的时间，不打折扣的，就是完全把这1%的时间献给神，说主啊，这段时间我就是 专心的来敬拜你，我不迟到也不早退。第二点的维修就是尊重的原则，尊重就是我们参加崇拜的时候，我们尊重神也尊重别人啊。圣经说得好，主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啊。我们知道说主的圣殿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参加聚会，我们也尊重其他的人，其他在崇拜主的人，那许多人在那边诚心的敬拜，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有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已经完全做到的，就是我们身上如果有手机的话，你都把它放在anyway, 如果你有手机的话，把它打在震动档，或者把它关掉。其实我们中间很少人，除非你在等待一个紧急电话，很少人说需要说这段时间非接电话不可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把手机就把它处理掉，那打到震动档哈。崇拜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不随便起来走动，以免干扰别人。如果结束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附近还有人在那里默祷的话，我们也稍微留心一点，注意到说别人还在那里继续敬拜当中。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鼓励一下，其实这点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就是唱诗要大声，唱的时候要唱的释放，因为唱的时候是唱给神听。那圣经告诉我们，赞美神一定要大声。圣经这么说：你们当向神大声欢呼，向我们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所以唱诗的是很欢乐、很大声的，一个时候。那弟兄姐妹就是不要害怕自己唱的不好听，因为神不看外表，他看我们的内心。那坦白说，我自己是五音不全，黄腔走板哈。而且近几年老花越来越严重，虽然配了眼镜，过一段时间度数又不对了，所以我那唱诗歌的时候，有时候会看错字或看错行，可是还是照样去唱。我很确定，就是神他并不嫌弃，只要我们愿意发声去唱，打开我们的心灵去赞美神，神他听到我们心里面是在赞美他，神就悦纳这样子的歌声。而且有一点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教会有非常好的领唱，还有非常好的诗班。如果那个诗歌我们不太熟悉，不太会唱，你就跟着领唱还有跟着诗班的话，我们就听了一两节之后，我们也会唱下去。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话，应该是特别会唱诗赞美神的一个教会。所以今天一开始就是跟大家做一些崇拜方面的维修。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跟主生活在一起。一开始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可以来研读他宝贵的话语。生命记第五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神话语的祝福，这样子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句话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祝福。神的话语说出来不是给我们做参考，而是吩咐我们去行。如果你照着去行，就可以存活得福。神的话语是要祝福你的，而且是日子长久。那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而且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话语说出来，我们能理解的我们理解，有些是超过我们智慧所能理解的，但是我们用个谦卑的心肯照着去做，就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我们也是用一个诚心跟信心来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可是常常被人所忽略。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做的三样事情。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会看这段圣经前面的跟后面的，前面讲耶稣受尽耶稣受试探，我们常常看，后面是登山宝训，我们也常常看，但中间这一段有时候被我们所忽略。但是这一段告诉我们，耶稣他一开始，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相当重要，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做了三样事情。 第十二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到了他的家乡加利利那里去，然后在那里住在那里，然后圣经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第十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十五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啊，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告诉我们耶稣他在加利利那里住下来，在那里传道，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700年前所说的一句话。接着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传起道来，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接着我们看的第三样事情，就是耶稣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开个布道会或做什么事情，他一开始就呼召门徒，他呼召几个诚心跟随他的人说，来跟从我。这是耶稣一开始做的这三样事情。那我们就要借着这样子来看一看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基本上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他要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神呼召我们，要我们亲近他，为的是要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那弟兄姐妹，一个人他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新生命使他可以去过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它是神给的，是自动的。圣经把这个新生命也称为是重生，重生哈，你一信主就重生了，你自己不需要去争取，自己不需要去努力，只要凭着信心接受主，就自动的，你在那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的那一刹那，就会得到神所赐的新生命。但是新生活是人跟神的合作，我们去过这个新生活，这新生活也叫做基督徒的生活，正确的讲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基督徒如果他做好基督徒的话，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应该这样子。一个人只要立志去过这样子的生活，神就会帮助他。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神会帮助他。有时候我在美国看到说有，如果年老退休的话，有那种地方是帮助你生活的，就是如果生活上需要一些帮助啊，医药的帮助叫 assisted living 啊，帮助的生活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这种 assisted living， 是神帮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不是靠自己。那这个是新生活，也是基督徒的生活。那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这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那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和耶稣基督一起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和耶稣基督徒的生活。那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一种基督徒是生活里有基督，那另外一种是和基督一起生活。有什么不一样？我打个比方，我的生活当中有加油站，因为我的车子常常需要加油，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加油站里面去加油。但是虽然我的生活中有加油站，可是我并不跟加油站住在一起，我也不住在加油站里面，我跟王师母住在一起我们天天见面，常常讲话，我很了解他，他也很了解我，我们是生活的伙伴，我们一起走人生的道路，和主生活在一起。就主并不是你的加油站，但是他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人，是你生活的伙伴，跟你住在一起，陪你走人生的道路。这两个不一样。如果你只是把耶稣当作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说我的生活里面有耶稣，我礼拜天来崇拜他的时候就有他了，那跟你说我是跟耶稣住在一起，我一个礼拜7天我进进出出都有主耶稣跟我在一起，那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主题就是跟耶稣一起生活，和耶稣生活在一起。和耶稣生活在一起的人，他是有福了。你的人生当中有主同在，困难的时候主会帮助你，伤心的时候主会安慰你，没有路的时候主帮你开路。能够跟主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那我们先来具体的看一下，跟主在一起的话需要注意到哪些事情。有三样事情啊，根据我们在今天看的这段圣经，有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跟主生活在一起的话，你必须相信有真神。 信又真又活的神。和主生活在一起，首先就是要对神有信心啊。每个基督徒都有信心，弟兄姐妹，你都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他就不会成为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信心开始的。一个人会接受耶稣为救主并且受浸，所凭的就是信心。那圣经描写基督徒的生活，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从头到尾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那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信耶稣。一个慕道的朋友啊，因为我们人是神造的，神造人跟万物不一样，我们不是只有身体的部分，还有心灵的部分，所以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凭着我们里面这个灵，当你遇到神这位永生之灵的时候，只要你愿意，你里面可以产生信心的反应。而信神完全是不违反理智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非常符合心灵的需要。好，所以我们需要相信神。那具体来讲，有几样事情你要信。比如说我光说我信神，信神，那到底信些什么？那弟兄姐妹，第一，你要信神的话语。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在西布伦地、拿弗他利等等，在外邦人的加利利，那里的人百姓，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到了大光。预言，圣经中的预言会应验的，这些预言的应验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他的话语是可信的。先知以赛亚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年的人，他所说的这些话700年之后应验了，这实在是很奇妙。神的话语说出来不会落空，一定会应验。他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不是犹太人的集中地，是外邦人的加利利，这里的百姓，他们原来好像是坐在黑暗里的，他们会看见有光照耀出来，遇到了大光。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美好，人遇到了耶稣，就好像是黑暗中的人遇到光一样。那些阴暗的思想，那些不好的情绪会慢慢的消失，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光明，更有生命力。那有点像是一颗向日葵，你看那个向日葵到了晚上黑暗的时候，它那个头就垂了下来，但是等到阳光一出来的时候，它又抬起头来，欣欣向荣，它又充满了生命力。黑暗中的百姓遇到了大光，那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就应验了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是可信的。神的话语是真的，而且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会落空的。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的心，就是约书亚他在临终之前，那个他年纪很大了，老约书亚临终之前就把以色列的他那些领袖全部都叫到他面前，这是谆谆嘱咐，告诉他们我现在走完人生的道路，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然后中间有一句话就对他们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啊，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哈，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他叫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真正的经历到神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神答应要赐福他们的事情，每一句话都应验了。而人是很善忘的，有时候很迫切的时候祷告，祷告之后，哎，真的神很祝福我，这件事情得到了，这个难关通过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忘记，又会怀疑。但是约书亚就提醒他们说，不要忘记哈，神所应许你们的福没有一句落空的，神的话语都成就了，你们要记得，你们要记得，没有一句落空。在申命记，申命记有一段，就申命记从第六章第四节开始那一小段，对以色列人来说，犹太人来说，那是整本圣经当中他们最重要的那一段啊。就说以色列，你们要听，你们耶和华你们神是独一的主。接着下面就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告诉我们神话语的宝贵性， 对于你的生活，你的下一代有多大的祝福。要记住，要教导，要谈论三样事情，说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来对待神的话语呢？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你要教导，你要谈论神的话。神的话语说出来，你要记在心里，而且要教导，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弟兄姐妹，如果你用神的话教导你的儿女的话，你的儿女一定会得神的祝福。你不要担心说他将来考上什么大学，你不要担心说他将来生活怎么样，好不好。如果你从小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他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而且说常常谈论神的话语。那关于记住神的话语这一点，我想就提出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不要说一般人，就说我们基督徒吧，我们心里面记得的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就我记得的，甚至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一些话，我所记得的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那有些人他记住的是什么呢？他记住的是个人的见证。啊，那个弟兄讲了个见证非常感动我的心，那个姐妹讲了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他记住的是那个人的分享。啊，那个人有一次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得着。他或者是记住的说，哎，这个基督徒曾经这样子说，那个牧师曾经那样子讲。他记住很多人的话，但是我们问题说，那他有没有记住神的话？如果记住神的话的话，那这个人他一定是曾经好好的读过圣经。他好好的读过圣经，他记住的就是神的话，他直接面对神的话，直接从神的话里面得着，不是说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这样那样子讲。那有时候我们有些观念，那这个观念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而是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来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又把自己东听一句西听一句的话拿来教导别人，说啊，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有一次我听到某个基督徒这样子说，那我曾经听过有个牧师这样子讲，然后他说所以是这样子这样子。 那你教导别人的时候，知不知道你所讲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那弟兄姐妹，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还有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们应该记住神的话，自己好好的读圣经。那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这几年来教会里读经的风气，这也祝福用这个读圣经祝福了很多的人。很多人开始在神的话语上拿出来读，哎，觉得说，哎，读圣经不那么枯燥，神的话语越解开的时候就越有亮光，而且越读越有滋味，心里面越来越有喜乐。哎，我以前 miss 掉很多好东西，但这一次有一群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圣经，心里面觉得很充实，很幸福，而且很喜乐。而且那个读经的日子，好像神特别的与我们同在，特别的祝福我们家里面一些事情。就如果神不祝福不给平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你忙着要处理这个事或处理那个事的时候，你可能生活都忙不过来。但是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哎，好像事情变少了，我时间变多出来了，我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亲近主，一切都变得更加的美好。弟兄姐妹，那这个是神话语，我们记在心里面，对我们会有帮助有祝福。那顺便也讲一下，就是教会里的一个原则，讲我个人好了，就我牧养教会呢，我是有个原则的，就是有些规矩跟传统是可以妥协的，但是真理不可以妥协。这个规矩跟传统，好比说教会里面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有人说教会里面不可以打鼓，有人说教会里面崇拜的时候手不可以举起来，那这些都是一些传统跟规矩，你爱打鼓就打鼓，你爱举手就举手，只要你诚心祭拜神，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关系，我完全可以妥协。但是真理的话不能够妥协，如果有人讲出来的话是违反圣经的教训，或者是说他在谬解曲解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妥协了。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平时对大家都是蛮，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客客气气的人，但是我只有一个时候会比较凶，就是如果那个真理把圣经曲解圣经的时候，没有讲真理的时候，我有时候对人家就不是很客气。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起码是教会的 理事们、教会的一些领袖们应该有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真理上我们不妥协。好，这个是圣经哈。那另外有几句我很快的读一下哈，大家时常所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圣经的益处哈。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啊，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使我们能够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不单是生活，也是说生命方面，不但说我们一个信主可以得救，而且我们生活当中从耶稣基督那里能够得到一个生活的智慧。我把这些经文翻成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这样子说哈，圣经的益处哈，圣经是对人有益处的，圣经都是出自于神的，对于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这是教训的意思，暴露我们错误的观念，这是督责的意思，督责比较是针对说思想观念方面，纠正我们的不良行为，就是使人归正，还有教导人学义，就培育我们正直的品格，都是有益的，使基督徒受到完整的装备，可以行各样神看为美善的事。我们信神也相信神在生活当中的恩典啊，圣经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的好，这句话充满了信心哈，他这样说，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不是说我们死了之后得永生而已，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在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话哈，我很快的读一下好了，就是第23跟24节，我从我的圣经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那这个治病是生活中的恩典之一，当然主给我们生活中的恩典不光只是这一样，但弟兄姐妹，你信神，相信他会对你施恩典，你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就是放心向他祷告，神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需要，他会在活人之地，在你生活当中向你施恩典，只怕你不祷告。圣经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只怕你不祷告。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但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我们该求的，什么不该求的，但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需要神是知道的，我们向他祷告，神会向我们施恩典。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神呼召我，在想我要不要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内心有很大的挣扎，后来决定说主啊，我听从你的呼召做传道，向神有一个祷告，祷告中有一点是向神求了，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做个传道人，一生跟随你，但是求主你照顾我的家人。我感谢主，就在20几年来，神真的是照顾我的家人，神照着我所求的，他就给我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3个礼拜之前我去给我的大儿子证婚，看到他们站在我面前，就想到他们从小到大的一些事情，看到神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神照顾我的家人，虽然他们还年轻，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回顾过去那20几年来，神真的是看过我的后代跟看过我的家人。我们做传道人虽然生活不是非常的富裕，但是在主里面一点也不缺乏。当初从加州要搬到德州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decision。最后决定顺服神的呼召去。也没有办法说住在有钱人的那种好区域，就是到什么地方经济能力在哪里就去住在那个地方。那去上学就是参加当地的公立学校，也没给孩子有什么特殊的补习等等，但是他们的学习过程一直都非常的顺利，而且神真的是恩待 有人常常说啊，那个孩子十几岁的时候，那 teenager 的时候最叛逆了。常常问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两个儿子有没有这些叛逆期？那我真的可以很诚心的说，我们孩子好像没有叛逆期。他们不晓得为什么一直都是很听话的孩子。那他们读书生活也都很顺利，然后现在看到他结婚了，我觉得说神垂听我的祷告，他恩待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在生活中的恩典，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要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信什么？信耶稣的人必须信耶稣基督，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重点，但是我用比较快的速度跟大家看过去。耶稣这样子说哈，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这句话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的，那犹太人是相信有一位神在，但是他们不信耶稣。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主要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说啊，我相信天地之间有一位神，我原来是无神的，现在相信有神的，所以我是个基督徒。你还不是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只是从无神变成有神，你只是个有神论者。但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接受他做你人生的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成为基督徒。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那我们所熟悉的这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神的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信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来很快的看到第二点，与主生活在一起的人必须传福音。耶稣他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的。在路加福音，大家记住有个差别，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传福音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该怎么？那耶稣他定了十字架又复活之后，他吩咐门徒出去传福音，他说你们要传什么道？他有没有多了两个字？要传悔改跟赦罪的道。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定了十字架，救恩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可以叫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这点来看，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有很大的荣耀，就是我们所传的道比主耶稣当初活着时候所传的道是一个更伟大更荣耀的道。那主耶稣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传的是你们要悔改，可是当耶稣他为我们成就救恩之后，他再打发我们出去传道，我们就还可以再传赦罪的道，悔改跟赦罪的道。那这个是我们所要传的道。为什么要特别说我们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现在这个时代，然后基督教里面盛行繁荣福音的时候，繁荣福音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尽量不提罪的问题，他们提神对你的祝福，但是不提人的罪，他们尽量不提。你去听100次繁荣福音的传讲，你可能有一次或两次能够听到说他讲说人有罪要悔改就不错了，他大部分都是听到一些鼓励你的，然后说神对你有什么帮助的。但是耶稣叫我们所传的道说得很清楚，说你们要传，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的话，一定要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认罪悔改，我把几段经文读一下哈。我自己所做个人布道或做传道人的这些年来，讲到罪的问题，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大部分听到的人他能够接受。我偶尔会碰到一些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但是大致上来说，我出去跟人家传福音，10次里面有9次人对说我是个罪人这件事情，他 不太有困难的，就是对，我知道自己不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大部分人能够接受。那圣经也是这样子说哈，讲到罪的普世性，说世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又讲到说，因为罪的缘故，在我里面所造成的痛苦，这样子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又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按着我里面那个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随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那肢体中犯罪律讲的就是人的罪性，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罪性，这种罪性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左右我们。虽然我们很想要做好事，但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此圣经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答案就是感谢主，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了。那人的里面有罪性，外面有罪行，我们里面有一种想要犯罪的这种天性，虽然我很不想去这样子做，虽然我想要说那个人的好话，但不晓得怎么说出来变成说那个人的坏话，虽然我不想要嫉妒他，但是好像有一种力量叫我一直去嫉妒他，虽然我明明不想说谎的，但不知道怎么话到嘴边出来就是一句谎话，那虽然我不想这么诡诈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面就绕了七八个弯，然后才出来，出来的跟原来东西不一样。就是人内心是有这些罪性在里面，有时候是违反我们想要做的，但是不知不觉还做出来。那圣经讲得很清楚，说我们有这个罪性，当他做出来之后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感谢主，他赦免我们的罪。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是代罪羔羊这句话的 来源。从旧约就开始有这个代罪羔羊，到耶稣身上实现。代罪羔羊是 本身没罪的，他代替人来承受那个罪的后果，就是要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神的定律。那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开始所唱的那个诗歌，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感谢主，因为有耶稣基督，有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弟兄姐妹，我们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那传福音也是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本身就是解释了说，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我们怎么样因为信耶稣而得到赦免。那我们基督徒对十字架的信息都非常熟悉，我只把这几节经文再读一遍。最伟大的一位传道家啊，一位使徒，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这样子说，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最后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与主生活在一起就必须要跟随耶稣，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主要的重点。耶稣看到了这些门徒就说，来跟从我，后来又看到两个人又说，来跟从我，那他们就跟随了耶稣。根据耶稣这样子的呼召，我们来看一看跟随主的一些重点啊，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常常会被我们所忽略的。有一点耶稣他一点都不含糊的，就是你跟随他就必须把他放在第一位，说来跟从我。我们平常人不敢讲这种话，我绝对不敢对你们中间任何人说来跟从我。我自己说这种话自己会害怕，也绝对不敢叫人来跟从我。但是耶稣他看到人说来跟从我，然后他在他的门徒身上有绝对是有权柄的，然后他的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把主放在第一位哈，甚至说你爱其他的人胜过爱主的话，就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一点耶稣他讲得很清楚，说跟随耶稣就必须将耶稣放在第一位。那圣经用另外一个很美好的比喻来描写说，怎么样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啊？一个最美好的比喻就是牧羊人跟羊之间的那个比喻，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牧羊人非常非常爱他的羊，耶稣他就好像是 一位最好最好的牧羊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怎么？他们也跟着我。讲到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在教会中的地位，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与耶稣住在一起呢，是你跟随他，你愿意说，主啊，你是我家之主。我们不是常常有那个牌子嘛，在家里挂了一个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是当我们诚心那样去做的时候，神会祝福你的家庭，你什么事情都不必担心，即使遇到了风暴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耶稣做主的时候就万事稳妥，他会帮助我们。另外一点比较具体的，就是跟随耶稣必须有所舍弃。我觉得这段圣经写得很妙啊。耶稣呼召了两次，第一次他看到弟兄两个人，哥哥叫做彼得，弟弟叫做安德烈，他们在那里撒网。那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二十节圣经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舍了网跟从了耶稣。那耶稣继续走，又看到有弟兄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耶稣也叫他们去跟从他。那第二十节是他们立刻就舍了船，刚刚是舍了网，现在是舍了船，别了父亲，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那弟兄姐妹，跟从耶稣必须有所舍弃。耶稣对他的门徒还说了一句话，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网、舍船、舍命，这是有所舍弃才能够跟随耶稣。其实我们不必害怕说舍东西啊，那个神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道理：愿意舍的哈，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愿意有所舍弃的人，你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我觉得这句话千真万确。看母亲就知道了。看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就知道了，那母亲为了孩子真的是有所舍弃，她舍得太多了，做了很多很多的个人牺牲，但是母亲也是最有福的，她所得到的回报，从子女那边得到的爱是最大的。你说母亲这样的舍弃，她吃亏什么？但到最后她反而是最蒙福的。我们为主有所舍弃，那弟兄姐妹不要担心说我就很吃亏，施比受是更为有福的。你愿意舍掉自己哈，舍己的话，有时候就是不太计较自己个人的厉害，不太自己计较自己所受的伤害，自己所受的委屈，不太计较个人的这些损失等等，而愿意说继续有一颗诚实的心来跟随主，来服侍他，那这个叫做舍己。那前面有两样东西是很特别的舍，一个叫做舍网，一个叫做舍船啊，有些人就舍了网，有些人舍了船。那网是他们打鱼的工具啊，那是他们职业。那个船是他们的产业。他们那些打鱼的人怎么算呢？就是你有几条船，那个船就是他这个人有多少钱，就看他有多少船。有些人神在你们身上有特别的呼召，就是叫你舍网或舍船的。我这一次去。三个礼拜前我到那个北加州湾区那里去，礼拜天的时候我就参加小儿子的那个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他们是一开始的时候有来宾介绍，那我就跟我儿子，我跟师母就站起来了，然后那我儿子 Andrew 就说，这个是我的 parents 在那边介绍。没想到在上面领会的那位年轻的弟兄就说，哦，你是 Pastor Wan， 我认得你。原来是他说很久很久以前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点像我们英语部的那个 Terence 一样，就他们还是小孩子，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那个时候我曾经有一度在那个教会是国语部的传道人，所以那里有些孩子他们认得我，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散会之后，我跟那个领会的那个 Ben 那个弟兄谈一谈啊。原来他从 Berkeley 毕业之后，他已经献身做传道人了。他说他还有一个礼拜神学院就读完了，然后在这个期间，他先花了三年的时间到台湾去宣教，从美国到台湾宣教三年之后又回来，然后现在是那个神学院下个礼拜就读完了，现在已经毕业了。就他一个年轻人，他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做传道人。那一趟旅行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收获。我另外看到两个年轻人跟这个 Band 的情况差不多，一个是当初我在德州教会的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在德州做传道人，在校园团契，在校园里面，他跟他妻子两个人都是传道人，几个礼拜前见到的他。那另外一个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弟兄的儿子，现在也是在那边做传道人。那这些年轻人得到神的呼召，他们舍了网，他们跟从了耶稣，他们就做了传福音的人，传道人。那弟兄姐妹，跟随耶稣有所舍弃，也许主耶稣在你身上的呼召是叫你舍网，有些人是要舍船，要拿出你的产业来跟随耶稣。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说，耶稣都说你必须要舍己。我们每个人要学习在主面前把自己放到比较后的位置。最后一点就是跟从耶稣必须对未来有盼望。有舍也有得，有所舍弃有所得着。我把这个读一下哈，耶稣跟随耶稣必须对未来有盼望，靠主有所得，得什么呢？得人，得救，得生命。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几节的圣经是读跟随耶稣的人所得着的。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还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还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的话要对未来有盼望。主啊，我跟随你有所舍，但一定有所得。以前那个打鱼的，他只想说我多得一些鱼就够了，但是神给他一个更荣耀更光明的一个使命，说你跟从我可以得人如得鱼，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超乎他们所求所想的。他们可以在神的天国，在他的天国事工里面有份，可以为主得人如得鱼一样，在永生的事工上有份。而且跟从耶稣的人必然得救，今生跟永生都有神的拯救在我们身上，出入得草吃。你跟随耶稣不需要害怕物质上的缺乏，也不需要担心属灵灵命方面的缺乏，一定有你吃的，主一定会供应你生活上的需要。你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所需要这些东西，天父主耶稣他一定会供应你。而且我们信主的人，为这点特别感谢主。我真的是看到基督徒是蒙福的人，他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他们真的是特别的有平安跟喜乐，他们特别的蒙福，而且是越诚心跟随主的，他的那个福气就越大。有时候都是不知不觉的，神的祝福就来临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危险主必我们把我们替我们给挡掉了，我们那些不必要的麻烦好像就没了，就人生变得说很安宁，在主里面很有平安，然后我们可以说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更比别人多了一层，不单只是物质跟身体上的，而且我们还享受跟主在一起那个属灵的丰盛的生命，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再奉主的名来邀请我们当中，如果今天主的恩典把你带到这个场合，让你来接触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接受耶稣做救主是出自于一个人的诚心跟他的信心。这个信心，只要你相信有这么一位主，这么一位神，他为我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我愿意很诚心地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可以得救。所以 A 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B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他也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C 就是你在神面前有个宣告，借着一个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灵当中。那我们中间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朋友，只要你发自内心的，不管是有声或无声的，你这样子向神祷告，天上的父神他垂听你的祷告，永生的神这个时候就使你成为他的儿女。那弟兄姐妹，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到世界上来施恩典给我们，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天父，我们看到耶稣的意思是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要做我们的主跟做我们的神。天父，我今天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如果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感到神向他的内心说话，主就求你祝福这段时刻，让每一个有感动的人自己在神面前内心有个立志，说愿意从今以后每一天都跟主生活在一起，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真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愿意照耶稣所托付的去传福音，是美好的悔改赦罪的道。我们更是愿意跟从我们的耶稣，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把这样子祷告恭敬献在主的面前，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